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个当中呢，非常欢迎你进入我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在这个当中我们有不同的分享，不同的主题，但是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彼此的认识，彼此的分享，特别是我们在主尔撒麦西哈的里面，我们真是能够彼此的认识我们的主。
我相信呢，其实在我们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应用到生活当中，希望呢我们明白信仰以后呢，怎么样应用到我的生活，怎么样跟人家去相处呢？比方说我们这个环节工作乐悠悠，就是帮助一些在职场上面打拼的朋友们，可能跟上级沟通，跟同事沟通上面有点困难，或者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方面碰到一些麻烦或者碰到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如何靠着信仰去跨过去得胜呢？所以呢，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喜欢工作乐悠悠这个环节的，带给我一个很大的领受。
讲到工作呢，其实我们这个不单单是我们说做一些事情啊，更是在这个当中体现我们个人的价值。比如说当你工作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给你提升，给你一个职位，比如说你做主任呐，或者是做一个什么经理啊，什么东西。但是呢，我觉得更是有一个意思的，就是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名称。比如说你是一个什么博士啊，你是一个什么头衔呢？那还有呢，就是一个工匠。这个工匠这个词呢，也是代表了就是在某些方面呢，你是特别有专长的。
是的。
你们听过这个工匠这两个字？
听过，特别是在天津里，你翻到天津里会发现这个匠啊出现的次数挺多的，有木匠，有工匠。我们认识的尔撒呢，他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33年，人家会称呼他什么？木匠的儿子。因为约瑟正好就是一个木匠。这个匠呢，让我联想到其实雨伞呢，雨伞我们大家都有的嘛，但是雨伞的价格大概就是你会花费大概30块钱、40块钱，已经能够买到一把非常好的雨伞。但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吓死我了！有一把雨伞呢，要卖2000到3000块钱。
哇，什么特别的材料制成的？
这是香港一家非常有名的老铺，这家铺呢，真的传了好多代了，现在已经来到好像第三代了。他卖的雨伞呢，做特价的时候400-500块钱。
啊，什么东西啊？
400块钱就是雨伞呢，因为它可以永久使用的，不会坏的。有没有发现每当台风的时候，街上面最多的是什么？
普通的那个雨伞，一风一刷，
对呀，
就飞了，
破旧破烂的雨伞一地都是。但是他们家出名的就是，你这把伞我保证你可以用一辈子，因为我是一辈子都可以保养的。你可以拿回来我帮你维修，所以价格方面呢就比较高一点。我看了这篇文章呢，我觉得他真的是雨匠啊，雨伞匠啊，
伞匠，
伞匠，
不是降伞，
对，手艺方面呢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够取代他的。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工厂做的，机器做的，唯有他们这家还是用人手造的。
而且呢，我相信这个材料是最好的材料，否则的话呢，你风一刮，可能那个架子呢就断掉。我有这样的几次经历，就是那个材料啊。普通的材料，风一刮的时候它就断掉了。
所以说我算一算，如果我趁着它特价的时候去买500块钱一把伞，
我也值得了。
我觉得值得，我可以用半辈子或者一辈子，非常值得。所以呢，我说人呢，无论你在各个方面呢，最好是有专长。我小时候可能我在节目里好像也稍微谈到过，我妈小时候就逼着我要学钢琴，她觉得我学习成绩一般般，希望呢我除了学术之外呢还是有一技之长的。幸好呢我学了，不然的话呢我可能我找不到我什么有专长的， 有专门的技术可以拿出来跟人家讲了。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有一些的技术，有一些的手艺，这些专长呢，让我们一生都可以去依靠它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瓦匠啊、电工啊、建筑的人呢、啊。啊，其实以前呢有一个特别的匠，有个名词你知道吗？
不知道，
叫教书匠。
教书匠，
教书匠就是
老师，
老师就是今天的老师，教书的人、
哦、
他也是一个匠人呢、啊。
对，所以说呢，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能力的，只不过呢，有些人可能到目前为止还没发觉到，但是我相信呢，这个不分年纪的，任何一个年纪的人，只要你愿意的话，你也是有学习的空间，学习的机会的。
嗯，所以呢，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需要有文凭啊，有知识啊，有经验啊，这个都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努力的。那今天我们在讨拉特语尹之乐用语当中呢，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就是匠人。
为您逐一介绍，与您一起细心咀嚼讨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
贵族朋友平安，又到了马慧兰为您主持陶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这个时段了，非常欢迎你的收听，当然也谢谢你不断的支持啊。马慧兰衷心的祝福你，在每一次收听之后都得到一点启发，让你认识主，甚至激励你按照真理来爱我们所敬拜的主。今天马慧兰想要和你分享的用语就是匠人了。匠是工匠、木匠、石匠的匠，匠人就是指手艺工人呢、啊。很多的匠人，他们的手艺，不管是木匠、石匠、雕匠，他们的手工都做得相当不错的，因为这是他们的专业，所以得到很多的赞赏、认同和受尊重。在塔拉特时代，苏莱曼王为主耶和华建造圣殿的时候，他挑选了最好的匠人来工作，而这些匠人都是尽心竭力地为主做工。因此苏莱曼时代所建的圣殿是最宏伟最壮丽的，曾经见过的人都叹为观止的。在约西亚做朱户德王的时候，修理圣殿的匠人得到王的信任。塔拉特历代志下第34章17节记载了当时的书记沙番向约西亚王报告，这样说：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倒出来交给督工的和匠人的手里了。这里所提到的匠人，他们可以自由运用圣殿的银子来修理圣殿，可见他们得到的信任是相当大的。但是在塔拉特的先知时代，提到匠人的时候，都是说他们铸造偶像。在以赛亚书第40章19节，以赛亚先知说：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真可惜啊，匠人竟然用了自己的手艺来做主所厌恶的偶像。在塔拉特时代提到的匠人，真的是用自己的手艺做工的匠人，但是在尹之乐里出现的匠人都是重复引用宰布勒的一句话，那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在尹之乐所引用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原本是指匠人不要的一些石头，这是匠人的取舍，他觉得微小不合用就不要，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知道首先引用匠人所砌的石头这句话的是耶稣麦西哈，接着是他的门徒。耶稣把匠人所砌的石头来比喻自己，而把匠人比喻做当时朱户德的领袖。这些匠人把耶稣这块他们当作卑微的石头丢弃了，他们不接纳他，但是父上帝却把他用作房角的头块石头，用这块石头来定位置，让他成为最重要的根基。回族朋友，匠人有好有不好的，有些很懂得选材做工，但是有些不是太懂的，就好像朱户德的领袖一样。幸好我们的主他是知道一切的主，匠人不懂得珍惜的耶稣麦西哈，主却用了他做最重要的房角石。会族朋友，但愿你别做那些弃绝耶稣麦西哈的匠人，而是做一个聪明的人， 有负上帝眼光的人，认识耶稣麦西哈的真正身份，好好的跟随他。
我们的主呢，真是匠人，他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个宝贵的房角石。所以呢，天经当中在布特鲁斯一书二章六到七节讲，他说，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就是所挑选的宝贵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就不致失望。所以我们的主呢，他是一个宝贵的房角石，他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让我们常常去经历他。
以前我也是不太懂的，总觉得自己不是念这个土木工程，那房角石到底对一个建筑有多大的重要性呢？
其实房角石就是一个在房间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石头，那个石头不单单是一个标记，更是那个基石啊。
对，
这个基石呢，就是从那个开始那个房子就开始建造起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个盖一个楼房，它是有个地基的。
是的，
这个地基对于整个的建筑非常的重要。所以天经当中讲到，我们的主呢就是房角石，就是那个基础，就是那个磐石，所以在它上面建造的就不至于倒塌的。
翻查一些资料，以前犹太人的民族，如果一个建筑安了房角石，他们会大伙一起庆祝的，因为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天经，你告诉我们，尔萨就是我们的房角石，没了它的话，整栋建筑物都会拆毁，都不能好好的建造起来。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尔萨就好像一个绊脚的石头。如果你是真心跟随他的话，他就是你的房角石。这个石头到底会变成绊脚的石头还是房角石，原来很多时候是在乎人怎么样看待我们的信仰，怎么样看待道成肉身的主尔萨。
所以耶胡德人面对主呢，来到地上成为一个普通的一个人，甚至他是一个木匠，那很多人不接纳他。
对，
那因为我们的主呢，他愿意谦卑来接纳我们人，但是耶胡德人呢拒绝这位真正的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的人。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他就成为一个绊脚石。但是我们的主呢，在我们人类当中呢，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就是不单拯救我们，更是来建立教会，让我们透过我们的主尔撒呢，能够跟我们的天父永远在一起，能够享受他的同在。所以呢，对于这个教会来讲，它就是一个房角的石头，能够在这个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建造，更是对那些不信的人来讲呢，其实就是一个绊脚的石头。
是的，
关键是我们怎么去选择，我们去面对我们的主。
我们千万不要像建筑工人一样，把尔萨当成是应该要弃掉的石头，而是把它当成很重要，你生命里边放在首位的房角石。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磐石和盾牌》，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工作乐悠悠》，主题是勇于进取。
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你们要依靠耶和华，因他是你的磐石和盾牌。耶耶，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你们要依靠耶和华，因他是你的磐石和盾牌。依靠耶和华，心中不惧怕，有平安江河涌出来，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
最近工作怎样？
别提了，我很烦呐，不想做了。
工作清闲，工资还行，那就这样吧。
还提工作呢，每天做十几个小时，老板还总不满意。
哎，我告诉你啊，老板给我加工资了，哪天请你吃饭。
小燕、阿牛、杨天成和你一起谈工作，
职场工作人际
情绪，
工作乐悠悠。
工作乐悠悠，开工了！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哎呀，工作好开心哦！
嗯，
工作才能够找到一个人的存在感。我最近看了一部电视剧，是讲一群大学生正在为了差不多要毕业找什么工作，他发现很多同学都有一些目标，都有一些想法，可能已经发了很多的履历过去了，但有一个同学他说啊，我还没找到方向啊，好像很迷茫啊，这样子。那下我看到我很感恩，因为我找到我自己的工作方向，就是为上主服侍
啊。
所以我相信这个社会上不是很多人都像我们那么幸运，能够找到一份坚定的目标去前进。
所以我觉得其实人呢，从小到大呢，一直是有一种渴望的心，有一种追求的心，就是你从小你学习，你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
对，
当你工作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那个工作的表现，或者我提升，或者我涨工资，都有个渴望，但是呢这个渴望呢我们需要持续的，也就是说有个动力让你不断的有一个动力往前走的，否则的话呢你走的一半可能走不下去了。
杨老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一些年轻人啊，体现出来就是比较懒惰，对，比较懒惰，
拖延症
啊，有拖延症，然后有呢就是对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兴趣。你问他你对什么比较感兴趣啊？
没有
啊，你想做什么？对，他说我不知道，没有啊。然后有时候我就跟他们聊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产生？后来我就会发现，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个共性，就是从小被打击的。比如说他想去玩点东西。可能父母就是说
不行，
对，不行啊，别人都在好好学习啊，那你的学习学好了没有？他说我作业都做完了，光做作业不行啊，还要干别的呀。那等到考大学的时候，他报一个自己有兴趣的志愿，爸妈就反对，
赚不了钱呢，
对，赚不了钱，或者是哎那个东西不好啊，那不如去学医生学律师，当然医生律师也很好了，但是这个不是孩子的那个兴趣所在。所以等到他毕业的时候，其实他不想做，然后父母就说你怎么不去找工作啊，就像你说的，你的履历你的简历有没有去投递啊。他就说哎，反正这些事情我都没兴趣了。
所以你说的，因为他们从小到大被打击，于是乎他们失去了那种进取的心态了。
对呀，
我觉得是没有成功感，也就是说他在他的人生的当中，他想做的没有达到的时候呢，他总是说哎呀我做不成了，那下一次又是同样的话呢，总是没有动力。所以我觉得先有一个成功感。你如果你学习的时候考试每一次都是59分，58分，你就没有一种成就感嘛。那你如果你努力了，但是你达不到的时候呢，你想能够往前走一步，你就能够成功。但是你成功之后呢，你可能说我下一次考试我可以70分80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那有人反对，他说不是失败是成功之母，是成功是成功之母。为什么呢？因为我听过一个G2000就卖衣服的老板嘛，那说
服装的
那个老板，就是卖衬衫卖什么的，这个老板呢，他就说他自己小时候的经历，爸妈强迫他去一个名校，结果去了名校以后呢，他发现考试的成绩总是在最后几名，要不然就第一，要不然就第二，所以他总是说我就是这样了，没有办法了。这个后来父母一看他，你马上上中学了，怎么办呢？后来就让他去美国的一个最乡下的普通的一个学校里面去读。这个你知道是什么？
就
成绩
考试是在前面的第一名第二名。他很有成就感。
就很有自信了。
为什么呢是在环境，也是在父母，但是呢他自己真正的能够有成功感。然后呢他最后不断的努力能考上大学，最后他做了一个很大企业的一个老板。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你要有个动力，这个动力不断的推动你能够达到你一个人生的目标，
也是了。这个进取心的，我们说是个无形的力量，你需要靠着实际的行动才能够把那个推动力或者说进取力凝聚起来的。起头呢，第一个念头如果是消极的话，那你以后往下的方向的整个计划呢都会是垮掉的。其实我同意阿牛你刚刚讲的，特别是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呢，会觉得 很随性，我的生活活得挺随性的，好像没有什么强烈的欲望。
嗯、对。
那但是家庭经济呢、条件也不允许我们很自在的生活，必须要出去赚钱去啊拼命的。但是缺乏这个进取心的性格呢，很难在这个充满竞争的职场上面混下去的。那所以说这个进取心到底能不能去培养或者说是操练呢？
所以刚才我很同意杨老师所说的，就是一个人的进取心他有好几个原因的。如果这个人一直是蛮自信的，他老觉得我做什么事情 OK， 我有一些把握、我觉得我能做而且我能做好，不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很自卑，你每次跟他布置一些工作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哇，这个事儿我能不能搞定、
我办不到、
对，我办不到啊。所以他每次都没有那种成就感的时候，他就没有一种想要去做事情的渴望，没有这种啊冲动，没有这种进取心。所以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了。
那我也觉得呢，就是说进取心呢取决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一种渴望。这种渴望呢是从需要开始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肯定不会想我做什么下一步是什么。所以这个需要是从这个开始的，就是从需要开始的。那么这个需要是怎么来的呢？那我曾经去上过一个课，这课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搞了一个什么活动呢？小小发明家。上课的人是什么人呢？是大概10岁左右的小孩子，也可能是7、8岁、6、7岁，然后大到11、12岁。那么这些人呢，跟父母一起来上课，上什么课呢？就是发明一个东西。那么发明首先是大学的老师，就是美国最出名的那个大学的教授来训练这些小孩子，让他们看到需要。当你看到需要的时候，你才有动力说我要满足这个需要。满足东西，比如说你看到这个老人家走路也困难啊、然后他在家里面想做什么都做不了，那你能不能帮他做一个方便的一个东西让他能够满足呢？或者是说我在家里面我常常上班，那我的这个宠物没人去照顾，那怎么样去满足这个宠物在他需要喝需要吃的时候让他能够满足呢？那这个需要就带来了一种目标，这个目标就让你有一个动力，这个动力就产生了一个行动。所以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孩子10岁啊，他自己卖鞋。你说卖鞋有什么特别的呢？你说卖什么鞋吗？就是他自己去外面就买了很多普通的什么都没有的鞋，然后他在上面画画，他自己按照自己的方式画了一些图案，然后去卖的话，世界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的东西，你想想好不好卖呢？肯定容易卖，10岁我，所以你说这个需要就产生了一个动力，动力就产生了一个行动，所以这样你推动你往下去做的。
你讲了这个需要，可能是一方面我不满意现状，我希望能够改善我的生活，这也是其中一个推动力。但我在想啊，比方说我发现呢，如果我们有一些危机感的话，也能够推动这个进取力。什么叫危机感？可能是看看你身边的同事，看看你身边的朋友，他们都在努力，他们都在不停的前进，而你还是原地踏步。你会不会在想，我要不要为我的将来有一些长远的规划，不要去荒废时间呢？这个可能受到外在的人和事给你的一些推动力。
我觉得小燕说的这个推动力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而不是说我有一种欲望不能满足，然后变成了一种贪念，我老跟别人对比，对比出来以后我不如别人好
啊。对，我刚才讲的不是负面的攀比，
不是负面
啊、
对，是一个很正面的说，哎，现在我觉得我应该要提高，而且呢我有了这个心智以后我要有行动，就像刚才杨老师说的，我不是老停留在想的阶段啊，而是我要把它做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从有这个渴望，有这个进取心，到我再去尝试，有了行动，那它就会成为一个正的循环。因为他每次做事情，他都觉得哇，我定了一个小小的目标达成了，然后我下一次就可以再去勇于尝试一下，勇于进步一下。
没错。
所以我觉得呢，刚才讲的欲望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是这种想入非非啊，想入一些负面的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方法，但是我们不是要用这种方法，而是就有正向的一种能够对社会对这个 整个的世界有贡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渴望呢，是能够真正的满足这个大家或者是整个国家世界的需要，然后让他自己也开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动力呢，是从这里开始的。
嗯，所谓的进取啊，进取心呢，基本上是每一个人心中核心的优势，别人是拿不走的。这个推动力，这个进取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可以帮你去战胜所有的困难，是一个法宝来的。我经常呢是给自己一个洗脑，洗脑什么？洗掉一些消极的模式，然后更新一些积极的操作系统。那其实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失败者啊，也不是标签我们大家是失败者，但是确实有个说法，失败者总是喜欢说我但愿，我希望啊，我渴望，但是成功者他会说我要，很实际的一个行动。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工作乐悠悠，
下班喽。
今天我们的社会不断的进步发展，知识呢也不断的加增，所以需要我们不断的进取，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地上，我们能够做好我们自己应该做的。
我记得呢，我刚刚进到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们的台长啊，他就问我一句话说，你看完了这整本天经了吗？当时呢，我真的很诚实的告诉他，我就是草率的看了一遍，然后他鼓励我一定要认真的把整本圣把整本天经都看完才能够行，而且呢不时呢都会向不同的同工说，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建议你们多的进修，不一定是关乎这个信仰方面的，可能不同的方面你都可以抽点时间去学习去进修。那除了这个报读课程以外呢，我发现呢我们可以从身边人的身上呢学习到很多的知识的。不耻下问这个四个字呢，是我年纪越来越长大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我会觉得小时候总觉得问人家问题就是一件没有面子的事情，代表你什么都不懂，代表你比较弱，但是现在长大以后才发现，不耻下问呢，这个才是让你能够进步学习的机会。
其实在人生当中，我们各个方面都需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去前进的，否则的话我们就停留在那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去继续往前走。所以在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我们的精神或者是我们的心灵，都是需要不断的提升的。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罗马书九章30-33节，
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不追求义的外族人却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戒律的义却达不到戒律的要求，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凭信心，只靠行为，他们绊倒在那绊脚石上，正如经上所记，看哪，我在西安放了一块绊脚石，是绊倒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将不致失望。
在人生当中，当我们依靠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能力有动力往前走。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依靠他，我们更是在信仰当中，我们靠他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因信得生。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不敢相信有你的存在，直到我亲眼遇见你，在你怀里我找到自己，这一生寻找的归依。